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感谢神再一次给我们机会来到他的面前来读士师记。我们可以从士师记中看见耶和华所预备的是何等伟大的救赎，何等伟大的救赎。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士师记第三章，我们从12节要看到第31节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们就不再读这段圣经，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，你把你的圣经打开，你看着这一段圣经，当我们在解释的时候，你自己读这段圣经的内容，这样子你在听的时候，你就会更投入，更明白我们在讲什么。我们上一次说到，我们要正确的明白这段圣经，我们就知道这段圣经，神写这段圣经实在是要让我们看到神是多么的急迫，神是多么的渴望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苦难。并且我们上次也说过，你真的读懂这段圣经的时候，神实在也是在喜乐中，更是在幽默中让我们看到他的伟大。你看这段圣经啊，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。那这位拯救者是谁呢？他说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，他是左手便利的。那这光是这一节圣经啊，就超幽默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你知道他是神心选了一个拯救者，他选谁呢？他选一个便雅悯人。便雅悯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右手强壮有力，我的右手强壮有力，所以也可以翻作我是右手之子。但是这里呢，他告诉我们他是左手便利的，中文翻作是左手便利的，不能说翻得不对，但是可能跟原文那个更深的一点更完整的意思还是有点差距。原文的意思是他只能够用左手，换一句话说，他很可能是一个右手残废的，他还不只是一个左撇子，是他的右手根本不能用。你想想看，这是不是很大的一个幽默？然后你再看，以色列人要请一个代表去送礼物给一吉伦，怎么会想到找一个残废去送？而这一个人呢，他还很有计划，他预备了，中文说打了一把两刃的剑，长一肘，其实一肘不是很长，严格的讲这不是剑，这应该是 dagger 匕首。这个人他如果不是一个右手残废的左撇子的话，他怎么有可能带了剑能够去见王呢？因为你知道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右手的，右手的人要拿剑，剑一定放在他的左边，所以在当时一般都是注意人左边有没有带武器。谁会想到这里这个残废他在他的右腿的衣服里面藏了一把短的匕首？如果他不是一个右手残废的左撇子的话， 他很可能就被查出来他带武器。更何况如果他是一个很健康的人的话，王一定会对他有戒心。你看到这个神多奇妙的安排，就让这一位乙户就很顺利的把礼物献给了摩押王乙基伦。那圣经在这里特别加了一句，原来乙基伦极其肥胖。你说他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乙基伦胖不胖有什么关系呢？但是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要让我们看到一个图画，看到一个人18年修理以色列的百姓，他把以色列百姓所有好吃的大概他都吃光了，所以他胖得个不得了，然后现在来了一个残废到他的面前，你不觉得这个超级幽默吗？而且你看以户带了兵器到他面前去，他啥事也没干，献完礼物就走了，回去了，自己回到靠近吉甲找磐石之地，再回来见王，然后跟王讲说，王啊，我有一个机密的事要告诉你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要问一个事情了啊。以户他怎么这么聪明啊？他怎么会想出来这样子一步一步一步的安排啊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在这里告诉我们的，就是这不是以户多厉害，是神在背后奇妙的安排。那这个王一听说有机密的事呢，当然就叫旁边的人都退下去了。然后以户就说，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。那我们不敢很确定啊。当乙基伦听到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，他是因为对神还有一点敬畏的心，所以他就站起来。还是因为他说什么神会跟你讲什么话，你乱讲，他就站起来就要赶他走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站起来，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啊，这个乙基伦如果是一个极其肥胖的人，他坐在那里，你拿一个短刀你要刺他，是不是很容易？你以为很容易吗？但是他今天站起来了，你要刺他相对的应该是比较容易。其实我自己读这段圣经，我就在想，今天叫我们很多人呢，不要说去刺一个胖子，今天叫你杀一个鸡你都不一定杀得了啊。可是以户这一个左撇子他很厉害啊，他一刀就插进去了，而且连刀柄都插进去了。我小的时候看过人家杀猪，那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啊，杀猪不简单，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，要杀就可以杀得了。技术不好的人杀半天杀不死啊。以户很厉害，他一刀就刺进去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力量？怎么可能刺到连刀把都拿不出来？很多很多年以前，有一个美国拍的电视连续剧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， 中文有的时候翻作不可能的任务，有的时候翻作碟中谍。那他那个每一集一开始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个录音带告诉那个侦探或者是他们的间谍你要干什么事，等那个录音带放完以后呢，它就自动烧掉了。 当你看那些影集的时候，你就发觉这些人真的是有本事，每一个细节都安排的那么巧妙，都一步一步的把事情搞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真的想一想，你就知道以户去杀以基伦这件事情啊，比 Mission Impossible 还要 Impossible， 那真的是不可能中间的不可能。24节跟25节中间，希伯来文有一个字出现了三次，英文呢都把它翻作 behold， 中文很难翻，只好翻看见。它原文的意思就是非常的惊讶，完全想不到，他们想不到王的门是锁上的，他们想不到王会在这个时候去上大号，他们更想不到他们把这个厕所打开的时候，这个肥胖的王居然死了。如果我们读这段圣经，我们就要明白，圣灵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。耶和华神呢，是把非常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让它发生了。他要告诉我们的是，这一位神他是多么用心的要把他的百姓从苦难中拯救出来。虽然他的百姓今天落到苦难中真的是咎由自取，但是神却是满了恩典。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，其实你跟我一生的道路中难免有做傻事的时候，难免有做错事的时候，很多的痛苦是我们自己找的，不是别人害我们的。但是让我们记得，只要我们肯求告神，这一位满了怜悯的神，他会想尽办法把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安排到一个地步，让我们能够从苦难中得蒙拯救。无论你碰到的是你的家庭问题，是你学校的问题，是你工作上的难处，是你健康上的难处，让我们记得，耶和华永远是我们的拯救。那我刚才说这一段圣经超级幽默啊，真的是你会发觉，如果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他们真的觉得哇，真的很好笑啊。为什么很好笑呢？因为神派一个应该是右手强壮的人，但是他右手没用，他是一个左撇子，他只有左手有用。神让一个残废却杀了一个大胖子，神让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。你能够想象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读这些圣经是多么的兴奋。你再看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个更奇怪的事情。请问各位，以色列百姓总共杀了多少摩押人？你刚才如果仔细的看圣经29节那里告诉我们，大约一万。你知道以色列人啊，他们在迦南地，他们有几百万人，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，多的时候60几万，甚至于上百万，最少也有20-30万的军队出去打仗。如今摩押人只有一万，就能够让以色列人受苦18年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？为什么18年面对一万的敌军，你自己有几百万的军人，要是
受十八年呢？
为什么不哪一天就站在渡口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宰了呢？
你要明白一件事，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离开神的时候，他们眼睛只能够看见他们周围的困难，他们的敌人就变得无限大，以至于他们根本就不敢想，都不敢想去反抗。只有当神怜悯他们，当神兴起了拯救者的时候，他们的眼睛不再看他们周围的困难，他们现在听以户的话，以户说你们跟我来，我们现在去干掉这些摩押人，因为耶和华神已经把他们交在我们的手中了。当人恢复了与神的关系，你就不会把你的困难，把你的仇敌再放在你的眼中。这好像什么呢？这好像假如你是一个喜欢打篮球的人，你去打篮球，你的这一队呢跟另外一队实力很不相当，人家那队全都是高手，你这队呢都是一些菜鸟，每次跟他们打都是输。请问你，你下一次再打你还敢不敢打？你打的时候还有希望吗？没希望的，一没打你就认定你会输，所以你就是一直输的。什么时候你才可能赢呢？是有一天有两个 NBA 的球员说，哎，我们加入你这队，我们跟你一起打。这个时候你还害怕不害怕？你这时候不害怕了，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赢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基督徒一定要记得，在人生的道路中，我们这一队有耶稣啊。新约圣经有一句话说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需要神常常的提醒我们，面对人生的难处，不要自己去打，你自己去打一定打得你鼻青脸肿，注定失败。但是如果你依靠主，你放心，永远得胜。这段圣经第31节很特别，他说以户以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，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，他也救了以色列人。你知道吗？圣经学者要搞清楚三家是谁，到底他是以色列人呢还是外邦人呢？到今天都没有定论。这个人他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，是一口气打死的呢，还是花了几年的时间才打死的呢？也搞不清楚。这个人他的生命中发生过什么事，我们通通不知道。全本圣经只有两个地方提到这个人，一次在这里，一次在第五章。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个人神使用了他救了以色列人。那你要问上帝，为什么讲了这么精彩的一个以户的故事以后，后面加上这么一节话呢？这个人用什么东西救以色列人？赶牛的棍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非利士人是非常厉害的战士，居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了600个。神把这一节圣经摆在这里，其实是要对我们说很多的话，因为神要让我们看见，神要拯救他的百姓，不在乎什么器皿，
不在乎什么武器。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 E.M. Bounds， 中文翻作庞兹。在整个基督教里面，关于祷告的事情，他写的书最多、最完全，也最合乎圣经。其中有一本翻作中文叫做《祷告出来的能力》，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宝贵，这个世界在寻找更好的方法，但是神在寻找更好的人。神从来不高抹更好的方法，但是神要高抹更好的人。什么叫做更好的人？一个右手残废左撇子的乙户吗？是一个外邦人三家？什么叫做更好的人？坦白讲，在圣经中，一个更好的人就是一个人他的生命愿意让神来使用，他愿意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上，让神可以得荣耀。一个人不求自己的荣耀，不求自己的名声，只求神被高举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生命、你的恩赐、你的能力、你的钱财，甚至你的儿女交在神的手上？无论你拥有的是什么，不管它好还是不好，如果你肯交在神的手中，你愿意让神完全的使用，你就会很惊讶的发现，神会用他的方法，在他的时间，让你的人生变得很有价值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7节到31节那里有一段话常常鼓励我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教会堕落到一个地步，常常以为上帝要使用有才干的人、长得漂亮的人、有名声的人、有钱的人、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人。可是你读四世纪，你每一次读你就发现，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人，神拣选的是卑贱的人。教会永远不应该高举一些传道人，因为任何一个服侍神的人，任何一个神所使用的器皿，都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了不起的是使用者，是那一位乐意把我们拣选出来使用我们的人。如果今天神使用我们，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荣耀，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。今天我们在地上，无论我们是强壮的还是软弱的，无论我们是有智慧的还是愚拙的，不瞒你说，当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一样的软弱和愚拙。然而在耶稣基督里，神使基督成为了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，好让我们这些人一生在跟随主的道路上，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。我们如果要夸口，我们只能够夸我们的主。我们感谢神。如果以护这一个残废，神可以用他；如果三家这一个外邦人，一个毫没有名气、毫没有背景的人，神可以用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怕什么呢？神也可以用你，只要你愿意把自己奉献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，你是何等伟大的神，你是何等奇妙的主。求你用着这些话祝福你自己的百姓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